姐妹朋友们平安，这一周过得怎么样？好，感谢主啊！我这一周里面我有参加五个不同群体的弟兄姐妹的聚会啊，然后啊有接到很多的电话啊，就是讨论热点啊。我今天要鼓起勇气，我要有与其你们打电话给我，我还不如主动回应啊，所以我要回应一些热点啊。我讲这样的话的时候啊，这对我来说是不容易的啊。我可以避免，但是我觉得我们教会啊，教会应当是啊，跟这个现实世界是啊密切相关的啊。我们的信仰是跟生活相连的啊，所以请弟兄姐妹啊，在祷告中暗暗托住我啊。好，我们一同来诵读神的话啊。我们今天是马可福音啊12章28到34节啊。我刚才敬拜团的这些诗歌我都很喜欢啊，我愿意降服哈。我们现在啊要以完全降服的心来一起来诵读神的话，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起立。好，我们一起来，有一个意思了。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你要听，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那文士对耶稣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得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自以后没有人敢什么。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样浩大的恩典，你召聚我们来到你的殿堂，我们来召见你。今天早上我们的弟兄姐妹一同聚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的宝座设立在这里，我们的心完全的降服在你的面前，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主啊，求你圣灵充满我们的会场。曾经说真理的灵来了，必要叫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主啊，我们今天就要与你面对面，求你真实灵对我们心里说话，让我们真是充充满满的得着你话语中的奇妙。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圣名。弟兄姐妹请坐。弟兄姐妹，我今天的题目就是最大的诫命啊，最大的诫命。我们通常我们说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会提到啊大使命啊 Great Commission 啊，我们会提到大诫命啊 Great Commandments。 那这个大使命和大诫命啊，通常是我们基督徒啊非常重视的。那我要问一下，我们对大使命应该很熟悉了啊，我们去年这个大使命曾经作为我们整整一年的主题经文。大使命的重点是什么？声音很小。做门徒啊，很好啊，我听到这样一个声音啊。大使命的重点是做门徒啊，做主的门徒 ，Amen 啊。大使命的重点是要做门徒啊。那我们经常会有这句话啊，我们说实行大使命啊，做主的门徒。然后呢要活出大诫命啊，这个大诫命我们在我们中文的这个印象里面，我们以为大诫命啊是要尽力守住啊，但是我们通常会有一个说法是要活出大诫命啊，大诫命是要活出来的啊。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是丰盛的生命啊，正好啊我们要生命就要活的啊，所以啊我们提到大诫命的时候啊，是要活出大诫命啊，活出大诫命啊。我们来看大诫命的内容啊。 大前面的内容我们刚才读了啊，主要是两条啊，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要爱人如己啊，要爱人如己啊。我们看到对观福音啊，有没有弟兄姐妹听说过对观福音啊？对观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啊，这三个福音书当中都提到这个大诫命的内容。那在马太福音当中提到呢，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啊。主耶稣亲自讲啊，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啊。那我们上周啊，有没有弟兄记得我们上周提到律法啊？提到律法，特别是我提到啊，这个以十诫为中心的道德律法啊，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仍然要遵守的啊。那这两条总纲啊，我们可以分一下啊，十诫归纳在这爱神和爱人的两大总纲里面，我们会发现前四条诫命是什么？它就是什么？爱神。然后后面六条呢，就是要爱人啊。所以十诫正好可以用这两条总纲这样分开来啊，分开来。我们略微的看一下啊，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啊。我列了啊，是十诫，我是以出埃及记啊，这个四条啊，四条啊，我们内容都很熟悉的。我顺便就指一下这个第四条，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啊。我要略微讲一下，因为弟兄姐妹，那我们现在是基督徒啊，基督徒要不要守安息日啊？有我们基督教会啊，有一个异端啊，有一个复灵啊安息日会啊。啊，他们是在星期六啊，这个敬拜的。他们说这个星期六是安息日嘛，第七日啊。但是我们从啊福音书当中就可以看到啊，啊主是什么？安息日的主啊。安息日呢是为人设立的啊，所以对基督徒来说啊，守安息日是指在神面前借着亲近神啊，我们敬拜、颂赞、祷告、奉献啊，来操练我们的信心，来享受神赐予的平静安稳啊。所以我们每天都是安息日啊，弟兄姐妹啊，啊每天都是安息日，对我们新约选民来说。好，我们来看这个，哎怎么这个义安弟兄这个好像动掉了，你把放在 slide 上面。 OK， 好，谢谢。好啊，我们来再来看爱人如己啊，第二条总纲。第二条总纲，我们看到啊，就是后面六条十诫啊，后面六条十诫啊，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哇，这条我以前学法律的时候，我是深有感动啊啊，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啊。然后第四条，不可贪恋。啊，这里有一个词啊，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啊，其他一切所有的啊。好，我们来看啊，大诫命的精义之一是乃是什么？主耶稣在这里宣告大诫命啊，他说要尽心啊，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啊。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大诫命啊，它的精义之一乃是要保护啊，保护人免于偶像崇拜。啊，免于人，保护人。我们在这里看到这里有四个尽啊，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啊。这个有些人会说啊，这些四个是不是我们人的不同的方面啊？啊，我不相信这个圣经的原文是这样安排啊，就是说是它乃是这个四个方面，乃是说我们人啊这个。完全的啊，要有发自内心的，然后绝对的对上帝啊有着忠诚，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对，上帝啊是我们啊要有绝对的忠诚啊，其他都在上帝之下啊，其他都在上帝之下。那我们通常我们的思维里面我们会说，哎，两全其美不是挺好的吗？或者多全其美不是更好吗？啊，我最近在微信群里看到一个，为什么基督教信仰不能兼容其他宗教？有没有弟兄看到？弟兄姐妹看到？我相信有弟兄姐妹看到啊，因为我在你们的微信群里看到。 为什么基督信仰不能够兼容其他宗教？他提了很多理由啊，对呀。前面来，对呀。为什么基督信仰不能够兼容其他宗教？基督信仰就是基督信仰啊！第一排，第一排，我欢迎第一排，呀，第一排呀，第一排啊，欢迎啊！好，为什么啊，弟兄姐妹？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基督教信仰那是独一无二的，基督教信仰敬拜的是独一的真神啊！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可能是国家主义者，我们做基督徒不可能是人本主义者，我们做基督徒也不可能是人本主义的道德观，我们做基督徒不可能再相信什么易经啊，我们做基督徒不可能再什么再去算命测字啊，这个风水这一套啊，这个是不能再去这样做了啊。那我这里提到这个题目是不能兼容其他宗教，是不是说我们是啊不能够包容其他人？绝对不是啊，我们基督徒是能够包容其他的不同的信仰的人啊，不同的道德观的人啊，能够甚至主耶稣说仇敌我们都要爱他啊，有人逼迫你还要为他祝福啊。但是我们的信仰乃是独一无二的信仰我上次讲到这个冲决虚妄的时候那我听到一个声音我们这样不是更好吗如果说我们能够敬拜神然后爱神，然后又注重金钱钱财我们人都很喜欢这样但是圣经主耶稣明确讲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恶还是恶啊？恶恶啊，恶这个爱这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弟兄姐妹看到没有？我们人很容易走极端的我们不能够同时心里有两个主只能有一个，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不是恶这个就是爱这个。所以如果我们不把神放在我们的心灵当中的第一位，我们肯定是其他的主在我们心里面然后约翰一书也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基督教信仰能不能兼容其他的信仰？不能兼容的不能兼容基督教信仰就是独一无二独一无二我们每个人只能爱一个神，不是真神就是假神。假神就是什么？假神就是我们的偶像就是我们的偶像。所以我们刚刚读到这个前面四条的这个实践里面前四条这个我刚才是很简单的字句其实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些展开你会发现神对我们对人呢，这个雕刻偶像崇拜偶像是非常厌恶的非常恨恶的那我们一面来说，神他说是忌邪的神，另外一面来说，我刚才说是什么？他是保护我们人保护人什么？免于偶像崇拜，因为我们人一不小心我们就要崇拜偶像了什么是偶像？弟兄姐妹有没有思考过曾经多年以前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刘德华的粉丝粉丝跑到香港去，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还有没有印象这个粉丝甚至父母连房子都卖了就是为了支持这个他追这个刘德华。那刘德华其实对他明确说他说你不能这样，这个就说你要好好马上回去但是他不听这个偶像的，看到没有？他不听偶像他那个他这个一定要要求单独跟偶像，这个跟刘德华见面就单独跟他说话。刘德华不同意，开始不同意，然后他的父亲陪同他去的，当场在香港跳海自杀这是真实的故事所以偶像其实实际上是我们自我的一种投射偶像是自我的投射。
啊，我们在崇拜偶像的时候，实际上在崇拜自己，啊，崇拜自己。所以我曾经说过啊，钱财、世俗权利、地上的成功、今生的好处、人本主义以及道德观啊，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其实不光是这样，还有什么？还有家族、血统、国家、族群，甚至其他宗教，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啊，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啊，我在这里提到一个爱国教啊，这个我们从大陆来弟兄姐妹知道，大陆有三字啊，三字教会啊，三字教会就是三字啊，中国基督教三字爱国运动委员会，啊，准准是这样啊，啊，好，我们以前简称它就叫爱国教，啊，爱国教啊，那这个。其实呢，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对它简称啊。其实啊，我们会发现啊，其实我们有这样的啊，有这样的偶像崇拜，爱国教啊。那这个啊，我们后来我的有些我们朋友聊天就会提到有一个说法的，就是说爱国教啊。无论人很多人啊，人才华很出众，他一提到有人提到爱国，他就马上束手无策了啊。弟兄姐妹，我要提醒的是，爱国教在历史上有过啊。你看这个纳粹德国的时候，就是爱国教，啊，它不光是这个基督教变成像三字一样啊，就是叫德意志国家教会，啊，这也是爱国教，啊。然后呢，他这个要求这个德国国民都要爱国，啊。弟兄姐妹知道后来纳粹德国的这个结局和下场，啊。还有我们一个邻居。啊，我们邻居就是日本，啊，也有爱国教，啊，就是要求国民无条件的爱国，啊，所以弟兄姐妹知道后来的情况，啊，后来的情况。所以我今天要说的是，啊，这些啊都可能成为偶像，当他们取代了上帝在人心中的地位的时候，他们就会成为偶像，啊，就平常如果不冲突，啊，上帝。在人的心中占据第一的地位，其他其次啊，那还可以。但是当这两者有冲突的时候，弟兄姐妹，一个基督徒应当遵从什么？爱神是第一啊，爱神是第一。所以我这里要略微提到这个啊，在美国，我们在美国啊，这个很争议的一个话题，叫持枪权啊，持枪权啊，这个。保守的啊，要坚持宪法赋予的持枪权啊，有同时另外一边要有控制啊，控制这个啊，就是说要取消或者限制持枪权。那这个持枪权的这个理论的依据在哪里？就是说，政府不是最高的啊，政府是由人组成的，因为美国建立在圣经之上，美国人对人的完全败坏，他们非常清楚。所以当政府也可能大规模的作恶的时候，怎么样才能抵挡政府？公民怎么样？有枪自卫啊，所以这个是持枪权的这个宪法的来源啊，公民有权自卫啊。所以国家族群啊，其他血统家族不是最高的啊，不是最高的。我为什么啊讲到这个？啊，我曾经啊，以前在学法律的时候啊，有一个著名的案子，啊，我现在不太记得啊，这个详细的案情怎样，但是大致是怎样，我能够记起来啊。有一户人家啊，当时啊就反抗这个啊，反抗当时的这个就是君王，那这个君王呢，把他们剿灭了，啊，把他们的所有家庭当中的男丁都剿灭了。那剿灭之后啊，那这个尸体陈列在那里。那他下令啊，当时因为那个时代君王就是君王的这个命令就是法律啊，他说下令，如果有人去收这个尸体的话，去埋葬这个尸体的话，那这个人将要治罪啊，将要治罪。那这个家族里面有一个女子啊，有一个女子她去收了这个尸体。啊，去收了这个尸体，那面对这个，我们说这个实在法啊，他就要治罪了啊。所以，当他带到法庭上的时候啊，他会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他说：“我内心听从更高的法律，这个法律超过你君王现在制定的实在法。” 那君王问他，你这个最高的法律是来自哪里？他说，这个法律就是来自于上帝，永恒上帝的法律啊，我必须听从永恒上帝的法律啊。所以我这个案子印象很深啊，印象很深。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法律当中 会提到，你们有可能有些人听到过叫自然法啊，自然法啊。所以实在法不是最高的啊，在这个西方法律的观念里面还有什么？还有自然法，还有什么？还有从上帝而来的永恒的法律啊，永恒的法律啊。所以这个观念就是从上帝啊，乃是什么？乃是最高的啊，人的最忠诚要忠于上帝，这样的观念而来啊。弟兄姐妹，我上帝为什么要保护人免于偶像崇拜啊？我们来看一下拜偶像的结果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读过旧约，拜偶像的结果是什么？拜偶像的结果是什么？灭亡，对不对啊？旧约选民啊，不但什么国破啊，家亡啊，国破人亡啊，被外族啊灭亡，并且被掳啊，很惨啊，很惨。所以拜偶像的结果就是人的灭亡啊。耶利米先知曾经说啊，那请问第一版呀，耶和华如此说，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简地。弟兄姐妹看到吗？朋友们看到吗？如果说人崇拜偶像啊，这个血肉的膀臂啊 muscle 啊，我枪炮，这个如果是力量的话，人崇拜这个崇拜成为我们人的偶像的时候，人怎么样啊？他说人就有祸了，人就要像沙漠的杜松，生命枯干，不见啊这个绿洲，不见希望啊，人会很惨啊，人会灭亡的下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是乃有丰盛慈爱的上帝啊，所以他不愿意见人这样的灭亡，所以他一再告诫人要什么？远离偶像啊，要远离偶像啊，你要绝对的忠诚于我啊，绝对忠诚于上帝啊，我说是绝对忠诚于上帝啊，我再说一次，绝对忠诚于上帝，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概念，其他实体能够代替上帝的地位，上帝就是上帝啊。如果其他实体啊，其他的概念代替了上帝的地位的时候，人就在拜偶像了啊。好，我们来看大诫命的精义之二，乃是什么？乃是上帝关注每个人的命运和尊严。弟兄姐妹，我们读，你可以，我刚才说了，对观福音三处提到大诫命，很有意思啊。这问的是什么？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哎，耶稣的回答好像有一点点，按照我们的语法上讲，有没有点有点问题？好像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觉得？啊，第一就讲爱神嘛，但是主耶稣在三个地方都讲到，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主耶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讲法啊？其实主耶稣在这里有非常深的含义，这个含义就是主耶稣关注每一个位活生生的个体的命运和尊严。主耶稣啊，他在乎每一个人的灵魂，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每一个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都愿意为他付上代价，就是他愿意上十字架牺牲他自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每一个人都是那么重要，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尊贵，不是绝大多数啊，乃是 everyone is so important, is very important。 每个人的尊严，每个人的权利，每个人的财产不能够随意的剥夺，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当尊重。所以弟兄姐妹，爱神和爱人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我们今天越爱神，我们怎么样？我们是基督徒，应当是越是和平， 对人越是友善越爱人啊。我这个时候又想起我的老师 Mr. Bachman 啊 Dr. Bachman 啊，他说我们基督徒越是 fundamental 就是越是和平啊，我们越爱上帝越是和平，越是友善，越是爱人。所以千万不要把爱神和爱人隔离开来啊。在路加福音里边，主耶稣特别提到啊，有人问他啊，那个谁是我的邻舍呢？邻舍呢？我们就看那个英文，你就看出来啊，他是英文里面是爱邻舍如己。那个人还要问谁是我的邻舍呢？弟兄姐妹有没有读过这篇啊？这篇是很著名的啊，这个这一段啊，撒玛利亚人啊，主耶稣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里，强盗剥去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啊，从这条路下来，看见这个人落难，怎么样，就过去了。另外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一眼照样过去了。主耶稣说，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这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给他包扎，给他这个啊，把他带到这个旅店里面啊，然后又交给这个店主拿出钱让他照顾他。那这个主耶稣就说了，这个人落在强盗手里的人，谁是他的邻舍？这三个人当中，那个律法师就说是怜悯他的。主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好好想一想，谁是我们的邻舍啊？难道是我现在住在 44449 不是 44446？ 这个邻居不是就在我旁边的，这个邻舍是谁啊？那是处在危险当中需要的人啊，我们都要挺身而出啊。弟兄姐妹，主耶稣为什么谈到这里，谈到祭司啊，谈到利未人？你要知道祭司和利未人，这是在犹太人中是什么？哇，这些人是宗教啊高层啊，啊高层啊啊，在犹太人当中是很尊崇的祭司啊，专门什么侍奉神的。利未人呢，专门服侍在圣殿的。但是他们什么呀？他们都过去了。所以主耶稣啊，我要说一下，当时犹太人啊跟撒玛利亚人的关系很差。我们读约翰福音啊，主耶稣跟那个什么那个井旁的女子聊的时候，怎么样？当时啊，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的。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嫌什么？撒玛利亚的血统不够纯洁啊。撒玛利亚弟兄姐妹知道历史啊，撒玛利亚人什么？是啊，不是完全血统的犹太人啊呀，因为这外族这个把他们征服之后，把那个外来的移民迁过来啊，所以他们那个通婚啊，杂聚。然后撒玛利亚人的信仰不够正统，撒玛利亚人的道德不够高尚啊，他们犹太人有句言语啊，他怎么说啊？撒玛利亚的饼比猪肉还脏。弟兄姐妹知道这个犹太人猪肉什么啊？不洁啊！撒玛利亚的饼啊，撒玛利亚人做的面包比猪肉还要脏。弟兄姐妹啊，我们看看主耶稣在这里话的意思是，爱人是什么意思？爱人乃是要突破不同的国家、种族、这个钱财、这个水平、受教育水平啊、这个血统、信仰、道德观念种种的阻隔和遮蔽，乃是什么？要心里接纳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啊，每一个活生生的这个具体的这样的人啊。主耶稣教导说，我们要心里要接纳啊，因为这些啊，我刚才说这些东西都是什么？这些偶像怎么把人的心给遮蔽了啊？把人的心给阻隔了。我刚才提到偶像使人灭亡啊，灭亡的这个来源是因为什么？原因是什么？因为偶像是人与人人群什么阻隔，偶像是什么造成人心遮蔽的，人看不到真相啊，甚至说偶像能够什么使人相吞相咬。弟兄姐妹还记得犹太人当时拜外邦神明的时候，他们怎么样？把 把自己的儿女怎么样放在火里啊，放在火里啊。弟兄姐妹啊，假神也是需要献祭的。献祭什么呀？献祭要用什么？献祭需要流血啊。所以假神需要流人的血的啊，我们都不希望流血啊。所以假神为什么会造成流血？因为假神也是需要献祭的啊，需要献祭的。我这里有特别有一句话啊，这句话我们以前很熟的啊，很熟的啊。我以前不觉得有任何问题啊，我们以前我还唱歌啊啊唱歌，但是我现在读到的时候，我现在就会有不寒而栗。弟兄姐妹，你能够读到这里面的什么？这里面的冷酷啊啊，这里面的咬牙切齿啊，感觉啊。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偶像啊会有这样的危险啊，偶像会有这样的危险啊。所以人很悲哀的是什么啊？当这个偶像啊，知道就这个偶像很高很高的时候，这个偶像你绝对是忠诚的，以后你愿意付上所有，甚至不计手段。我曾经在大学的时候跟一位学长有这些讨论啊，他曾经跟我说，他说阿全啊，他说我看了书以后得出啊，他说只要目的崇高啊，只要目标崇高，手段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我那时候还没有不认识主啊，我但是我那时候很震惊啊，阿全啊，就是说因为他比我学长，他法学院二年级，我是 freshman， 他是 sophomore。 哎呦，那我觉得他是我学长嘛，那我也有点偶像崇拜的味道啊。Yeah， 那我想觉得他的话应该是很有道理的。所以什么，只要我内心目标高尚，手段可以忽略不计。弟兄姐妹啊，我们圣经会发现 目的和手段什么必须统一啊，必须同意啊！有人说，目的就像什么？就像盛开的鲜花，那手段就是鲜花的种子。当我们如果我们手段是什么邪恶的时候，收获的肯定也是邪恶。弟兄姐妹，我就要提到我刚才说的热点啊啊！我们最近华人群体很热啊，讨论这个梁彼得的案件。啊，梁彼得的案件，我听说昨天在 Ann Arbor 有400人游行，而且全美据说有几十个城市华人游行。弟兄姐妹，我没有时间展开这个案子啊，啊，我已经在电话中或者说在这个午餐聚会当中有对弟兄姐妹有一些回应啊。我以前学法律的啊，法律判定为有罪的时候要依据什么？依据证据啊，依据证据。当证据证明有罪的时候，那这个裁决就出来了啊。但是我要在这里说到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这个案子，我们华人会有这么大的啊，会有好、啊、会有这样的反应啊。首先我觉得这样反应是正常的啊，啊，游行是在美国是自由的啊，你依照法律啊，和平啊，用和平的方式说出自己所信的是真理，表达自己的观点，在美国是权利啊，是公民权利啊啊。但是我要提醒一下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在关注梁彼得的时候，有没有弟兄姐妹，有没有我们华人的朋友们关注这个梁彼得事件当中啊，被无辜就是说死亡的那个黑人，有没有人关注？有没有人为他祷告？我们旅游一些，有没有人为他祷告？有没有为这个黑人，他比中大奖的几率都小，有一位啊，有没有为他这个祷告过？他受的冤实际上比梁彼得还要深啊！他是走出来这样莫名其妙一颗子弹从墙壁上弹回来，如果说冤的话，他比梁彼得还要冤。他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是一个妻子的丈夫，是一个父母的儿子，他的生命照样有神的上帝的、这个形象和样式，他的生命照样主耶稣基督为他而死。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没有想到他？弟兄姐妹，我们反思一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遮蔽了我们的心灵，对不对？有没有弟兄姐妹记得赵成熙案件？赵成熙有没有记得？赵成熙是一个韩国裔的 韩国裔的这个移民，他曾经我不记得是应该是2007年还是哪一年他曾经杀死32个人这个人他的当时的动机是什么？他说要以实际行动为弱势弱势群体说话他说话的就是用枪说话他以实际行动宁可自我牺牲弟兄姐妹，我们初步一下，如果没有看到这个他的这个他的这个事件经过，他的所做的，我们看到他的文字，高尚的人们将为我流下热泪，对不对？面对他的骨灰他的文字是这样的动人他说我要宁可自己牺牲，我也要为弱势的群体说话。我们有一个中国大陆的学者叫于红是于红他曾经就是为了这个案子他写了一篇文章，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他当时在这个校园做访问学者，他却看到这个当时的社区是怎么对待的我刚才说他杀死了32个人，但是这个社区把他列为第33位受害者，他也是受害者之一。弟兄姐妹，他是谁的受害者？他是他崇拜的偶像的受害者，他的崇拜的狭隘的道德观、人本主义的道德观的受害者。所以这个于红他是我们一说很著名的大学的博士生导师，他写了这篇文章，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这种爱就是圣爱，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阿嘎培阿嘎培，这种爱我们还很陌生。网上曾经有说，如果你不去参加这个支持梁彼得的游行，我们后代子孙，华人后代子孙在美国的生活将成为问题。弟兄姐妹，过了没有？你们这种话过了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们怎么样能够生存我又要用耶利米先知的话，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去结果不止。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亲爱的朋友们千万不要以为那些外在的这些损失能够造成我们生命的根基动摇，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的 muscle 枪炮是最有力量的。有人跟我说我们这样去示威一下，叫他们不要惹我们，我们还指望这样的一种力量展示弟兄姐妹朋友们谁更有力量？弟兄姐妹，谁更有力量？难道是这些 muscle 吗？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正道本是神的大能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原来真的在偶像当中，我们以为那些肉眼可见的东西好像最有力量，不是弟兄姐妹朋友们，千万千万，这些都是偶像，这些都是偶像最有力量的是我们的上帝这福音，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福音能够征服人心我们今天来看活出大诫命的关键我刚才提到活出大诫命我们这个诫命我们是要活出来的，爱神爱人是要活出来的我今天我说要这个活出大诫命，我们乃是要建立于以神为中心的生命。主耶稣在这里说，对那个律法师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弟兄姐妹，犹太人的律法师他是很精通律法的但是弟兄姐妹看到没有，精通律法的律法师他不一定能够明白律法背后的经义。今天我要提醒弟兄姐妹勉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也可能熟悉圣经的经文，但是我们生命的本体和实际却没有多大改变。求神怜悯我们， 弟兄姐妹啊，主耶稣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有生命的本体的改变。神的国降临的这地上，乃是要神的旨意成全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我们今天人心要顺服上帝的主权和旨意。我们基督徒，我们说生命改变的一个特点是什么？今天我们生命的主权，我们交在上帝的手里。啊，不再是我们是生命的主人啊，乃是神是我们的生命的主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说啊，我们是啊，这个神啊，你祝福我的这个啊，这个祝福我这个家庭和睦，祝福我这个儿女考上啊名校。啊，祝福我这个好的工作，祝福我这个身份搞定，啊，祝福我其他一切顺利。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是啊厚赐百物的神，但是我们这样的，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了，我们千万不要把上帝变成下帝啊，啊，下帝，啊。上帝是上帝，在我们之上啊，然后上帝变成下帝，就是听我们指挥啊。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是主，我们自己是主啊。所以今天我们，当我们喊到主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怎么样？ I surrender, I surrender。 弟兄姐妹啊，我们刚刚唱过啊，我愿意降服啊，啊，这诗歌太好了，我愿意降服啊。今天我们愿不愿意降服啊？神，你是绝对正确的，我要绝对忠诚于你。我的心是虚妄的，我很多时候都是错的。主啊，你要归正我的心思意念。我这里说到一下敬意啊，这里有个敬意这个词。敬意这个词有啊，有表示自立思考，自立啊，自立思考。弟兄姐妹，我们要依靠智慧和启示的圣灵，竭力明白真道啊，真道是可以明白的啊。真理的灵来了，必叫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啊，一切的真相，一切的真实啊。弟兄姐妹还记得啊，我上周讲过怎么样，我们基督徒的首要的伦理准则是什么？有没有弟兄姐妹还记得？我们基督教信仰 那篇那个为什么不能兼容其他的信仰里面说到，我们基督教信仰不是为行善而行善，有没有读到？我们首要的基本伦理是什么？哎呀，没有人记得，那我再讲故事啊。有很多人会忠告说，哎，你基督教信仰也是劝人为善。我说，我每次这样说，我说不是，我说基督教信仰首先是什么？首先是真相，首先是真实啊。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我们基督徒的首要的伦理准则乃是求真，啊，求真啊，弟兄姐妹啊，因为神是真相的唯一本源，啊，在神那边没有虚假，啊，没有虚假，啊，所以我们借着这样求赐智慧和启示的圣灵，是能够明白真相的，啊，明白真实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相。有时候很尖锐，真相有时候很唐突。弟兄姐妹啊，我求圣灵给我们这样的每一个人这样的勇气，要面对真相啊，要面对真实，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信仰，基督教信仰。我在这里要特别提到当时的皮利亚人，有没有人对皮利亚人有记得？皮利亚人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没有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啊？真道只有是啊啊！但是我们今天，我们人要付出这样的努力啊，要来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弟兄姐妹还记得我上周特别提到要建立符合圣经的什么？有没有人说 整全价值观，啊，没有整全世界观，是吧？整全世界观。今天我们啊，我们整个世界观都要怎么样？都要重新建立，啊，这个什么？建立在整个神的话的基础之上，啊，整全的世界观包含啊，我这里提到啊，包含这么多，我们乃是要以这样的啊圣经这样的啊整体来塑造我们的世界观。啊，所以我们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不光是读到一些圣经的经字句，我们更是要建立对整个神所启示的啊一个整体有一个恩典的视角。我们乃是要靠着圣灵得生，并且靠着圣灵得医治，靠着圣灵生命得以啊完全改变和成全的这样一个视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在说到这里的时候，我要鼓励啊，我要鼓励每一个家庭里面的弟兄。我在这样说的时候，亲爱的姊妹们，千万不要以为我沈牧师是 anti ladies 啊，我不是 anti ladies， 但是圣经启示里面对于弟兄啊有什么？弟兄是什么？弟兄是什么？妻子的头。啊，我曾经说过，做头是不好做的啊。做头是什么？做头你要在生命和真道上，你要怎么样带领你的家庭？所以我要鼓励弟兄们要好好的怎么来考察真道，天天考察真道，啊，天天考察真道啊。我巴望啊，我们的弟兄们啊。啊，一个一个弟兄们要成长起来，啊，我们真的要明白神在圣经中这样启示的真道，啊，我们当我们在什么真道上什么同归于义，认识神的儿子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长大成人，长成基督怎么样，长成的满有的圣量。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一定要明白真道啊，一定要明白正道。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提着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经，你的话。主啊，你的话真是何等的宝贵。主啊，你把正道啊启示在你的话当中。主啊，你更赐下你真理的灵，好让我们明白你正道的奇妙。主啊，求你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朋友们，你要将你的圣灵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话语中的奇妙，让我们明白进入所有的真理。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建立在你里面的丰盛的生命。愿你祝福你自己的教会。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